让我们喜悦地来到主前，我们一起祈祷。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让我们能安息在你的爱里，在你的平安里来承受你的话，在你的带领中我们跟随你。你是善牧，你认识你的羊，你的羊也认识你，你认识我们每一位，我们每一位也都认识你。我们所依靠的是你，而不是自己的能力或是在你之外的能力，我们唯独依靠你。你的恩典够我们用，你把我们亲自要带到碧绿的草场，你为我们已打开了一个敞开祝福的门，我们就喜悦地跟随你，以新的心神，以新的灵来承行你的旨意，来侍奉你。求你赐给我们你的启示亮光，让我们能够对你充满了真知灼见，每一天对你都有更深更新的认识，让我们活在你的恩典里，在你带领的碧绿的草场上我们安息，是安息在食物堆里，就是安息在你的话里，日以夜都在你的话里安息。我们饿了就吃你的话，我们渴了就喝你赐给我们圣灵的活水。谢谢你装备我们，让我们在你的爱内，我们的生命，你教会，你的身体的身量要不断的成长，不论是我们个人，或者是我们这一群人，或我们一家人，都要在你的旨意中不断的成长成熟，直到你身体圆满成熟的地步。求你帮助我们，恩待我们，我们把这段时间交在你的掌管中，求你教训我们。我也奉你至高至圣的名及权柄，捆绑一切阻挡我们认识你的灵，欺骗的灵，谎言的灵，骄傲的灵，背义的灵，宗教的灵，迷信的灵，诅咒的灵，害怕的灵，一切跟你旨意不相合的灵，我都奉你至高至圣的名及权柄捆绑，在你宝血覆盖下，命令这些灵都离开，不准回来。你的宝血洗净我们的不义不洁，你的爱充满在我们中，你的圣灵在我们中运行，带着我们来认识你，来感谢你，来亲近你，来赞美敬拜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感谢赞美主。我们接下来这段时间，我们可以有问题的可以问，我在主内把在主前的学习跟你们分享，而真正教我们的是我们唯一的导师主耶稣，他要帮助我们对他有更深的认识。有一群人常常在他面前受教，能够听见他的声音的人是有福的，我们也盼望我们就是这有福的一群。有问题的待会就可以举手，然后打开音频跟视频能够问，已经问过了就把机会让给其他还没有问的人，我们会时间到了就要停止，不过以后还会有时间问的。更好的是主回答了我们所有的问题，让我们常常是有答案却没有问题的人。感谢主，我就把时间开放给大家，欢迎卓瑞。
好，我有一个问题，因为前面我就没有听到，都不知道有没有今天有没有讲到，就是有关安息日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都困扰我一段时间，就是说我们基督徒需不需要守安息日，这是我的问题。
好，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问题，就是这是神的诫命，他要我们世世代代都守他的诫命安息日。那是在旧约中间，我们翻到出谷记34章第21节，你6天做工，但第7天应安息。 连在耕种收获的时期也要安息，所以不但有安息日，还有安息年，就是有六年就有一年的安息。安息年，你看
三十一章那边讲世世代代永远，
三十一章，感谢主，
写守安息日。
三十一章的第
十二节开始，
十二节，我就请秦中念一下。
上主训示美
三、啊、
美瑟说，
出谷记出埃及记的三十一章第十二节，
上主训示美瑟说，你要吩咐以色列子民说，你们务要守我的安息日，这是我与你们之间世世代代的记号，使你们知道我是祝圣你们的上主。
再继续念，
所以你们应守安息日，因为这日为你们是圣日，那亵渎这圣日的应受死刑，凡在这日工作的应从百姓中铲除。六日中可以工作，但七日应完全安息，因为是限于上主的圣日，凡在安息日工作的应受死刑。以色列子民要守安息日，世世代代要过安息日，作为永久的盟约，这是我与以色列子民之间的永远记号，因为上主六天创造了天地，第七天停工休息。
所以这一节圣经，这一段圣经非常清晰地讲到了耶和华训示摩西，而要摩西告诉以色列神的选民，要他们守安息日。而守安息日的原因是神六天创造了天地，第七天他就停工进入他的安息，就是神给我们的生命跟生活有一个他定的次序。我们若在这个次序里，我们就会经验到，当我们听神的话，神会保守我们，经验到他的话是生活的，是有效力的。当以色列百姓出离埃及，他们在旷野中间的时候，在安息日的一天，他们是不出去拾取玛纳的，而前一天就会拾取双倍的。有人那一天不听就跑出去，就没有，通通都没有。那么他们每一天拾取他们需要的，如果他们多过需要的，也就坏了，被虫吃了。所以多收的没有余下，少收的没有不足，这是神要我们学习着依靠他。我们在末后的时代，我们若不学习着依靠神，我们是不能够活下去的。因为没有受的印记，不能买不能卖，那怎么办？有神一定有办法，耶稣基督是这答案。所以以色列子民他们到了旷野里去，也就是说根本没有生产耕种的这一个条件，因为他们没有耕种，那旷野里是没有水的，可他们没有少了吃的，没有少了喝的。他们在旷野里也很奇妙，就是没有一个生病的，都是健康的。他们的衣服没有破，他们的脚没有肿，也就是神的话是生活的，是有效力的。他让我们知道这安息日是神在第七天进入他的安息。其实神的安息是他看了他所造的样样都好，样样都好。所以如果样样都好，他做了一切都好，我们要进入安息了，那我们不愿意停手在那边做，我们怎么对待他？我们不觉得他做的是够的，我们不觉得他做的是圆满的，我们总是觉得自己要做一些什么，就让我们不能安息。可是有的时候不能安息，昼夜劳苦也不得吃食，是因着我们不听神的话而有的。所以人的痛苦就是在于没有听神的话，而日夜劳苦才得吃食，而每一天都不安息。所以亚当跟厄娃都是在害怕中，害怕中。所以人不认识神的时候都是害怕中，害怕中，害怕中，没有安息。 而主耶稣基督来寻找的就是这一些没有安息的可怜的人。在马太福音第十一章二十八节，主说，凡劳苦和负重担的到我跟前来，我要使你们的安息。劳苦和负重担到他跟前来，他就使我们安息。我们只要到他跟前来，他使我们安息，我们真的会经验到他使我们安息。而这一个安息就是停止自己的工作而信靠神的工作。所以安息日是神的日子，是神进入了他的安息。那他邀请我们也进入他的安息，是要苦待我们还是要恩待我们？他要恩待我们进入他的安息里，他要恩待我们进入他的安息里。那马太福音第十一章二十八节讲的就是我们碰到了他，我们可以进到他的安息里。当我们进到他的安息里，我们就要背起他的轭，与他同行，学习他的良善心谦。因为他的轭是柔和的，他担子是轻松的，我们必会得到灵魂的安息。我们的灵魂就是思想、情感和意志，魂都会安息。让我们翻到希伯来人书第四章，希伯来人书第四章，在第三章、第四章都讲到了这个问题。第四章第一节，
我们既蒙留下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就当畏惧，免得我们中间和有人似乎是赶不上了。
也就是有一个恩许叫做安息，这个应许是安息，而这个安息的应许至今仍然存在。那么这个应许是给谁的？
给我们
的、啊、那我们没有安息，不是神不给我们，他给我们安息。所以没有安息是很可怜的，非常可怜的。有人日一夜都不能睡觉，不能安息，非常可怜，很可怜。那不能安息就没有很好的生命来做很好的工作，好像不安息做的也都是浪费了，没有做的。所以这一些不在神的作为里面的是白白做了，是劳苦和重担。那么第三章那里提到了很多，我们从第三章的第七节，我请哪一位念一下。
为此圣神有话说，今天你们如果听从他的声音，不要再行恶。
对，今天我们听从他的声音，也就是每一天都是我们能够听他的声音得到他的恩惠。那不要心硬，心硬就是不听他的声音。心硬也叫做硬心，也叫做恶心。所以在旷野中有四十年之久，他们都一直不听心硬。而他说他们的心中时常迷惑，他们不认识我的道路，就是第十节。他迷惑，不认识主的道路，迷惑不认识。我们今天也提到了，有的教会是很难认识的，因为是充斥着宗教的灵，充斥着党派的灵，充斥着传教，传一些没有重生的，没有认识耶稣基督的，传一些甚至人说耶稣的名没听过，是在教会中长大的。那到底出了什么很大的事？所以迷惑，迷惑。所以主的话就是，那么现在主的话对我们启示了，他说是因为不认识他的道路，他们常常迷惑，所以他说他们绝不能进入我的安息。第十二节，我请哪一位念一下。
十二节，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会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
也就是不信神的心，不信的叫做硬心，也叫做恶心，这不好的心，就是不把神的话当作话的，背离了神。下一节说，继续。
凡子，只要还有今天，在你们要天天互相劝勉，免得你们有人因罪恶的诱惑而硬了心。
这是罪恶诱惑而硬心啊！我们要天天劝勉，我们不要硬心，不要恶心。下一节。
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 就在基督里有份了。
那么我们起初所怀的一个信心坚定不移，就是起初的爱，起初的信心，就是马太福音第十一章二十八节的，我们劳苦和负重担，就是不安息的生命，来到耶稣基督面前，他是我们的安息。我们碰到了这神磐石，我们成了活石，这是彼得前书第二章所说的。这一个有了他的生命，是一个有信心的人，对不对？信心的人，这一个起初的信心他有了，那么他会继续的在信心中会长大的，越来越长大，越来越长大，也是我们今天讲的这讯息，就是今天充满了圣灵，那么我们长得更大，是不是有更大的空间要充满更多的圣灵？
是。
那明天呢？
充满，
还要继续，还要继续，还要继续，直到他圆满的生命在我们的生命落实，也就是我们活出他的肖像，活出他的性情，活出天主子的荣耀，也就是我们完全跟基督很像很像，才那么我们很像很像基督的这个过程是一直在长，一直在长的，而这一直在长，一直在长。所以耶稣基督是和平的王，他要给我们的福音是和平的福音，是安息的福音，是让我们得安息的。所以我们今天信他，我们相信他，我们没有恶心，我们有起初所怀的信心，而这起初的信心坚定不移，一直到最后。第十五节说，今天如果你们听从他的声音，不再心硬了。那么是谁在叛乱时？不是摩西领出的以色列子民有硬心吗？四十年之久神厌恶了谁？不是那些犯罪而失手倒在旷野中的人吗？都是不信的人，都是有恶心的人，都是有硬心的人。那么他们在这里有没有安息？没有，他们最后倒在这里也是不安息的，因为不知道后来怎样。而有一些致命的圣徒，他们是安息的，因为他们知道这一转刹那之间他们就进到了他永恒的国度里，是有安息的，不是在恐惧中的。而甚至于在磨难中，那达尼尔、但以理跟三个青年在一起，那个三个青年是丢到火里的，那丢到火里好像就没了，他们有没有安息？有。那么他们安息在火里有没有问题？没问题。所以神要为我们保留到他再来，他为他自己保留了一些人，你不会死，你绝对不会死的，因为没有死亡的权势大过神为我们给的生命，他的应许。所以我们会活着，如果神要我们致命呢，那我就很愿意，这是我的命定，都好。
是。
那么不信神就不好，他们没有安息，那是不信的人。第十九节，
于是我们看出他们不得进入安息，是因了背信的缘故。
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背信的缘故，背信就是不能，不信的缘故。那么不信就不能进入他的安息，那么进入他的安息要怎样？
信，
就是要信。第四章第二节，
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听见的道调和。
在过去的人听了福音的喜讯，神的话都是福音，有好消息都是喜讯，福音的意思就是喜讯。这喜讯我们也听到了，他们也听到了，我们的祖先也听到了，可是我们的祖先所听到的话对他们没有益处，因为他们听的时候没有怀着信心，就是不接受神的话。今天他讲到他喜欢一个小小的一群，叫做他们只有三点重要的，你信了你要亮活，自从神给我这个光我是这样活的，一直到今天天天这样活的，始终走来都是这样活的，别人不这样活，我不审判别人，他说我是这样子活的，我是这样活的。那么神也让我受到了很多的磨难、苦难，很多的打压，很多的难以想象的一些，但是神开的门谁都关不了，完全关不了，完全关不了，因为神的道是真的。那能够进入他的安息是信，当我们信了就能够进入他的安息，所以秘诀是信，信他的话，他的每一句话都是让我们能够信他得到安息。我再问一个问题， 亚当跟厄娃在没有犯罪以前，他们是安息还是不安息的生命？
安息，
好美啊！
安息，我觉得是安息的。
肯定是安息的，怕什么？
安息的事啊。
他们不知道什么叫怕。
对。
他们完全不知道什么叫怕，他们知道什么叫死，
不知道，
也不知道什么叫死，知道什么叫病，
无忧无虑。
他们没有病，他们没有病，
天天跟天主善。
那么他们天天就是安息，对不对？
是。
除了安息就喜乐，除了喜乐就安息，就安息跟喜乐，他们是不是持续是喜乐安息的？
对。
那么从什么时候他们没有了安息？就是犯罪那一天，
就是吃了那个
东西，
对，他们就躲起来了，他们就怕，所以他一直活在怕里面。怕跟安息是，你不能说我怕的好安息哦，这是不对的。你安息就没有怕，你怕就不安息。所以在你身旁虽倒闭一千，在你身旁虽有那么多的灾殃，那么耶和华是我们的避难所，我们实在什么都不害怕，是真的。特别在末后的时候，我们更需要神的呵护。那神要我们安息呢，还是要我们害怕？
安息，
要我们安息哈。其实生命只有在安息中才会长。这个孩子一直在惊吓，一直惊吓，他会生病，他会活不好，他生命长不好，也是怕了会瘦，不能吃，不能喝，怕到不能吃不能喝也活不久啊。那么吃喝好的才能够，所以要在主内成长得很好，一定要安息。而有一个地方很安息的，就是腓立比教会，是一群安息的人，一群，完全一群。但是你个人可以是这样，天天安息，因为这是神的话，天天安息。那第四节说，圣经论及第七日，因为在第七天神停止自己的工作，进入了他的安息。那么先天喜讯的人没有进入安息。第七节，我请哪一位念？
因此天主重新指定了一个日子，即一个今天，就是在很久以后借大卫所宣示的，如上边说过的，今天你们如果听从他的声音，不要再心硬了。
那么今天是一个礼拜的星期几？
每一天，
每一天，对，每一天，也就是说，你得着神的生命，是不是一定要在星期几？一定要星期六，或一定星期天？那每一天，对，每一天，所以每一天都是我们可以得着神的恩典的那一天，都是我们可以信他的那一天。如果你那一天信，你那天就进入他的安息，对，那一天啊，你信就进入他的安息。第九节，
这样看来必有另一安息的日子得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
所以有一个更好的安息。其实安息的实质是指着神进入了他的安息，对不对？
嗯。
但是他邀请我们也进入他的安息。其实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城就是一个完全安息的地方，那地没有撒旦的，所有那些都没有，全部都没有，什么都没有了，什么坏的东西都没有了，你也没有任何的因素让你不安息的。今天有的基督信的好好的，一下仇敌的谎言来了，别人的威胁利诱来了，迫害来了，他一旦信了，他就失掉安息是可能的，因为外面有坏人啊。但是天国里有没有这个？没有了。所以神最后要我们进到他永远的安息。神在起初就是我们跟他安息的在一起，应该讲说你跟神在一起你不安息，你不是真的信他。那么你跟神在一起你不安息，这不是神的旨意。神喜欢我们是安息的，所以他还给我们这一些在罪恶中生出来的亚当的后裔有一个安息的机会跟日子，就是我们信主的那一天，就是我们的安息。所以哪一天是我们进入安息的日子呢？
今
天，
今天，
今天，今天。所以我们传福音也是今天，不用等。问题是你今天信不信，你信不信的问题，不是神今天愿不愿意的问题，是我们信不信。如果你不信，四十年没有一天是的，都死了，那么信一天就够了。第十节，
的确进入了天主的安息，他也就停止自己的工作而安息，正如天主停止自己的工作而安息一样。
那我们进入了神的安息，我们也就停止自己的工作而安息了。当我们停止自己的工作而安息了，我们就是真的进入了神的安息里。我们今天读到的那一群小小的羊，他们是凭着自己的能力而安息的吗？
不是，
不是，他们是不是靠着自己的努力？
不是。
那么他们是不是停止自己的努力？
是。
而进入了神的安息？
是。放下自己。
对，所以你不要想说你要得着多大的能力要怎样，而是神就是给我们安息，神给我们安息。那他给我们安息，也让我们进入他的安息。如果我们真的进入他的安息，就会停止自己的工作。自己的工作就是肉性，党派是肉性的产物。党派要人信什么叫改变了主的话，那都是使人不能安息的，使人不能安息的。所以很可怜，就是那一个有的地方世界化的巴郎教训污秽的克拉拉党人污秽的，一定要走回头路走到以色列，以色列现在也不安息，那我们要进到那边去，这些都不能让我们的安息。那是谁让我们的安息？
主。
那主让我们的安息，可是主也说你要停止自己的工作才能安息。你若信了，你就会停止自己工作。你不能够停止自己的工作，是因为你不信。我是这次的见证人，好多事情我根本就不可能过去了。我有机会我跟你们讲更多的一些见证，不过我先要把一个主的话讲清楚。我们见证是建立在他的话上，不是建立在我的经历上，而是建立在他的话上面。他说正如神停止自己的工作安息一样，那么换句话说，我们的安息跟神的安息是不是一样？
是，
是他把他的安息给我们。那么这一个地方我们是怎么得到的？
信，
是我们因信他而得到的，是他要给我们，我们相信他给我们。他会不会不给我们？
不会，
不会。他讲了这么多就是要给我们。那以色列怎么为什么不知道？因为心硬。当你有法利赛人的灵，心会变很硬，就是很虚伪，很虚伪。当你有党派的，你的传教不单纯，你是为了建立自己的势力。那么你有爱金钱的心，你要去那边说什么，就像巴郎一样，你是为了钱去的，你是为了侍奉马门去的，而不单纯。那么神很看重我们对他的赐诚，主我什么都不要，我只要你，我什么都不要，我只要你。但是没有人可以把基督从我们跟基督的爱相隔绝。那换句话说，我们能不能安息？能，能安息。这个安息是神给我们的，我们就会停止自己的工作。我们不能停止的工作，我们也就不能安息，不能安息就更不能停止。有人睡不着觉就是这个原因，他越睡不着觉，他越睡不着觉。可是有的时候要祈祷求主啊，他使我躺下就睡觉了，就是这样，这是真的，就这样睡觉。因为事事有定时，他要我工作我要有体力啊，他要我睡觉我要
我是这时的见证。
这是神给我的恩典哈，我没什么挂虑的哦。因为就是他说你们心中一无挂虑，这是神讲的，这是腓立博士第四章，你们要在心中一无挂虑，以感恩的心，这样耶稣基督的平安必要护守你们的心思念虑。第十一节这里，
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
那么我们要信他，我们要努力的信他，我们要努力的弃绝一切跟神旨意、神的话相反的错误的宗教的理，对不对？那是让人不能安息的。一群不能安息的人，真的看不到神存在啊，看不到。因为天国的味道，其中有一个就是在基督的平安里平安。那么耶稣做主，怎么能不平安呢？非得平安。你说你不平安，耶稣就是不是做主。所以这一个安息是每一天都可以在他的安息里。那么这个安息里 马太福音第十一章28节29节就是说，我们背起主的轭与他同行，那么天天都在安息里，天天都在安息里。以赛亚先知书第30章，以赛亚先知书第30章第15节，我请哪一位念一下？
因为吾主上主以色列的圣者这样说，这样说过，你们的得救是在于皈依和安静，你们的力量是在于宁静和信赖。
我们的得救是在于归向他和安静，而我们安静了就安息了，停止肉性的手，停止自己的手。其实神一直不喜欢人在肉性中所做的事，因为本性的私欲相反圣灵的引导，圣灵的引导相反本性的私欲，两者互相敌对。那么从肉性播种的就结败坏的果子，从圣灵播种就结圣灵的果子。他要我们在圣灵中得着，那我们信他，我们就归向他，他是主，我们就安静安息。我们要安静等待看耶和华今天会让我们所惊艳到的。这是以色列子民在红海前面，神借着摩西告诉以色列子民，看我今天要做的事。耶和华是战士，你们的力量是在于宁静和信赖。当我们信赖他，我们会安息的时候，我们就不在肉心中动工，而在安息中圣灵在动工，我们是跟着圣灵在工作，那会释放有能力的，都会释放有能力的。这是那个教会里非常清晰的，人人都经验到这能力，人人都经验到这能力，人人都经验到这一个生命的丰富。我讲一个小的见证，短的见证。张伯利这一位主爱的侍奉主的仆人，他曾经见证说，他不认识主时，他是通缉犯，他逃到了一个东北的一个姐妹收容他，很多人不收容他，很危险，他是通缉犯。那么因为他要躲，才能躲到地窖里，他们就天天聚会，天天聚会，你就看到那些都是一些乡下人天天聚会。他就在底下听到他们很多聚会，一下子唱歌，唱完歌以后一下感谢，一下感谢，一下见证，一下他就说好无聊哦，因为你没有尝到吗？好无聊哦，就是他们怎么这么久都不走啊，这么都不走啊，他是很无聊，然后就叫很无聊，很无聊，非常无聊，就这样。可是他听了很多，他说有的时候他就讲说，哦，我今天我家的老母鸡不见了，那这是我重要的，我的才用的老母鸡不见了，那我就求神说，神啊，你把我的老母鸡找回来。我祈祷一结束，听到咕咕，嘿，他就在我旁边，他说这一类的事情。那么你们看到神的手强不强？人人都认识神，他说阿们阿们的，好，这些人这是他。后来他逃到苏俄的时候，大雪就封了他。他在大雪封了他的时候，他最后的一个祈祷，他说神啊，如果你救我不死的话，我就把我当做活祭献给你。他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活祭，
他是在那里，
因为他们这么讲，他们神知不知道什么是活祭？我知道，
对，
可是他在那里讲的时候，后来他就这样活了，他活了他就不认账了，他不认账他就快要死了。那后来他认账了，他又是活了，因为他的命定没有结束，因为神要用他，神要用他。那么换句话说，他的力量是从哪里来的？神而来的。可是他需不需要不跟神作对，不跟神抵挡？
但在中间还是
一定不能啊，中间有，可是有都让他吃苦，对不对？
对对对，
让他吃，直到他完全降服顺服哈，啊，完全降服顺服。所以神是要我们一直肉性不要妄动，在安息中，一直在安息中。所以每一天都要在安息中让圣灵动工。那圣灵怎么动工，我们怎么跟随他？圣灵怎么动工，我们怎么跟随他？这是马太福音他要我们经验到的，我们背起主的轭与主同行，主的轭怎么动我们就怎么动。那么我们是要一直活在神的作为里，也就是我们的肉性必须安息。那我们肉性怎么会真的安息呢？只有一个办法，死。只要不死就一直妄动，那我们就不愿意死，就一直妄动。可是愿意背着十字架， 会在借着十字架圣灵会致使我们的肉性。所以我们要在安息中认识他是安息的主。那么有一个日子是纪念他的安息，那个日子叫什么？安息日。那个安息日是纪念神安息日。那你想说神是不是每一天都安息？
是。
所以特别到新约了，也就是今天，每一个今天都是神给我们的安息日。如果我们不能够让神带着我们进入他那一个属灵的实际里，我们在表面也可能变成法利赛人。他们所安息日很严格哦，严格。有没有安息？没有。他们还非常反对耶稣基督所做的一些事情，他们好大胆啊，他真的是肉心很妄动。那么他们做了很多事情就让人找不到主。那么安息日的很严格，说安息日不能够打水，不能打水。那什么叫做打水？他说你用水可以把你的眉毛弄湿了，就叫做打水，办了安息日。如果没有湿就没有。所以那么就也不能看电视，关电视。可他们有个办法，在安息日之前把电视打开，因为我不能去关呢、啊，我不能去关电视啊。
坐那个楼梯也是，
那么楼梯也是一样啊。
他们是每一个，
所以你就看到说他们不认识神的心，他们其实也不认识神。所以我们信神，神会帮助我们一直活在他的安息里。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我们还可以有最后一个问题。阿军，请阿军问。刚才那个问题因为非常好，所以我讲的比较细一点哈。因为那个问题很重要，我就讲的比较多一点，因为希望我们都天天活在安息。那个教会就是天天安息的人，的一群人。
好，谢谢，
感谢主。我们最后一个问题。
感谢主。谢老师，我想问一下，就是在德撒勒尼前书第五章里面啊，16节、17节、18节那样啊，就是有一点很，就是不是很明白，请苏老师帮我解释一下。
哦，
谢谢。
那个是因常欢乐，不断祈祷，事事感谢。
特别是
德撒勒尼前书，
事事感谢。
我们翻到帖撒罗尼前书第五章16、17、18节，我们就请下一位念一下。
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
就是神在基督耶稣内对我们的旨意。如果你想知道在基督内有什么神的旨意呢，就写得很清楚，就是有三件事：因常欢乐，不断祈祷，事事感谢。就是常常的欢乐，我们的困难是不常欢乐，偶尔欢乐，后来不会欢乐，常常痛苦。不断祈祷，我们开始是偶尔祈祷，后来不常祈祷，后来不会祈祷，也不祈祷。那事事感谢，有的人事事埋怨。所以这三件事情为我们好像很难很难，但是如果我们靠着神的恩典相信神，也就是不是靠着自己，而是靠着神。可是有一点点是我们相不相信神可以做到。其实因常欢乐人是做不到的，人做不到的。不断祈祷人也做不到，事事感谢这三个里面好像比较容易一点，可是也是做不到。你不知不觉的就有了埋怨的里面，自己都不知道，这样是做不到的。可是当我们相信神的时候，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当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会知道。而这三件事情，事事感谢，这一个事事感谢是我们的决定。你决定要感谢就可以感谢。我现在很痛苦，我不想感谢，可是我可以决定感谢，嘴巴说感谢的。可是欢乐就不能呢，你决定欢乐好欢乐，你决定快乐你不能快乐，这是我们不。可是事事感谢是可以的。那么当我决定事事感谢，可是有一件事情，所有的这些困难它都会到一个地方，我们选择听神的话还是听仇敌的话。 我们选择听神的话，就是要感谢；我们选择听仇敌的话，我们就会按照自己的私欲偏情，按照世界的，按照其他的那些反应。其实感谢的意思就是，神啊，我碰到这么多不如意的事，我不喜欢的事，但是你仍然做主为王，你的主权没有改变，你是掌有大卫钥匙的，你开的门没有人能关，你关的门人没有人能开，你现在没有关上对我攻击的门，这是你喜欢的，我感谢你，你有你的时间，我感谢你，你会做你要做的事，我感谢你。那么埋怨的意思就是，神啊，这点小事你都办不到，这点小忙你都不帮，我就是把你开除了。甚至于有的时候，神啊，你太慢了，你太小气了，你太不公平了，帮他不帮我。那么你一直说，那你应该快一点，你应该帮我多一点，你应该怎样。所以我们一直告诉神应当如何做神，我们却不听神告诉我们应该如何做我们。那么是谁应该听谁的？那么在基督内的旨意是谁听谁的？那就是我们必须要感谢他。神啊，我虽然没有办法，我很痛苦，但是我决定感谢你。你这一感谢，就是把仇敌大大打几个耳光。他做的一些事情他不能做什么，因为死亡和生命在我们的口中，因为神的话有创造的能力，他说有光就有了光，他给人的话有创造能力。你一直讲诅咒的话，负面的话，你就是对你的未来创造了负面的结局，你必定会收你嘴唇所播的种子。你若是说你播的对的种子，那么你一定会收获。所以撒旦他没有创造力，那么他要一个会创造力的人。有人不会开车，他要一个会开车的人，对，带他去哪里。有人不会电脑，他要一个会电脑的人。所以撒旦不能创造，他要一个会创造的人，就是上当受欺的这一些人，他的创造力用了，被撒旦用了，成为撒旦的口舌。你看这个口舌好厉害，现在败坏败坏败坏，该受的印记没有，这是在神的家侍奉神的假先知。这是说信什么都可以，心地善良就可以，那么耶稣白白为你死了，这是假福音，假的很多，真的不是没有。可是神的旨意是要我们真的在他的旨意中，所以这一个感谢在决定着撒旦跟神谁的话算话。你若是选择撒旦的话算话，你就帮忙撒旦创造了撒旦要苦待你的未来。如果我们都感谢他，那么有一个很奇妙的事情发生。诗篇第一百篇第四节，高唱感恩歌，迈向他的大门，吟咏赞美诗，进入他的宫廷。以赛亚先知书第六十章，那里说到他的救恩就是他的城墙。我们进到城墙也是必定，可是进入城墙有个门，那个门叫做赞颂、赞美。当你感谢，会进入赞美；感谢不够了，赞美它的力道更强了。那埋怨是相反，感谢它后来会变成诅咒，它的强度变大了。所以事事感谢，好事也感谢，坏事也感谢。当我们感谢，就会进入他的同在；当我们进入他的同在，就没问题了。你救恩是在他的同在里，就在基督内了。那么我们进入他的同在，进入他里面，就会停止热心的手。我不再去要神去做什么，因为神知道他要做什么。我只知道我要照神要我做的事。你会感谢，你开始会安息了，你开始会进入安息，因为安息是跟神同在而有的，是听神的话。我们今天刚才读到的，信了神的话就会安息。神的话这边讲事事感谢，你不信就没安息，你信了一定安息。当你进入了神的同在，祈祷变得很容易，变得非常容易。祈祷就是向神讲话，听神的话， 我现在跟你们讲话容易，听你们讲话也容易。如果这边都没有人，我一直在想象这里很多人跟他讲话有点困难。那我也想听到很多人讲话，那更是我的脑筋有困难。所以我比较喜欢在现场有人的地方传讲福音。可是我尽管对着镜头讲话，可是我知道很多人在听，我在信心中还是在连结的。我不是对着
空气
在讲。所以这个往来是有对象的。如果神的灵在，你就很容易祈祷了；神不灵在，就不容易祈祷。如果神的灵在祈祷，你会有一种经验，那个经验就是再久一点，再久一点，再久一点，一定会这样，再久一点，再久一点。当你跟你的爱人在谈恋爱的时候，你希望久一点，像回家的时间，再久一点，再久一点，再久一点，再久一点，再久一点。而这个再久一点，再久一点，再久一点，就会变成你的整个生命都会久久久久久会跟他在一起。如果我们每一次，哎呀，你讲太长了，讲太长，主你太长，太慢了，这是这世界给我们的忙忙碌碌、劳劳碌碌。而神给我们一个好大的恩惠，就是让全世界变慢，大家都能够跟他在一起祈祷的这个时期。为什么？因为有极大的考验、困难来了。神在装备我们，神在装备我们，所以我们祈祷的时间应该要越来越长，对不对？安息的时间应该越来越长，喜乐的时间应该越来越长，传福音的时间应该越来越长。你说你体力好好，不是，因为跟神同在一起的时候，他供应我力量，他供应力量，他供，你睡得很好，因为他使我躺下就睡觉了，他使得一切都丰富了。哦，你有很多的，这是神喜欢我们的，那是从祈祷跟他往来得着力量的，得着力量。不祈祷没有力量，不祈祷没有光，不祈祷没有生命。那么祈祷是要在圣灵里，在圣灵里，要在圣灵的带领中，那会很有味道的，那很有味道的。有时我的祈祷真的很长，可是我都忘了时间。有的讲究员过来做笔录的时候，哇，我听怎么这么长？可是是因为神的感动临在我们，有需要长一点时间来回应他的感动。那有的时候是短一点，好，对。那祈祷可以不断的，可以不断的。有一个爱主的仆人，他说：“主啊，我现在要睡觉了，我的身体在睡觉，我的灵跟魂，请你用我。”只要你要用你就用，所以在睡梦中常常他是两地还在里面，他愿意任何的时间。也是在睡梦中，他借着异梦告诉我们，我们若不安息，我们若不在他的作为里，我们的生命有时睡得很多的时间还睡不够，睡不足。所以这里不断祈祷是因着神的同在，而很容易。那从事实感谢进去，一直跟神的同在很多，你不可能不喜乐。而这喜乐是持续的，这喜乐是持续的，这喜乐是持续的。上一次在谢开纳的聚会，有一个弟兄跑来跟我讲，他说我好感动，好感动，听你非讲的主的话，好喜悦，非常喜悦，非常喜悦。他说有一点，就是你很特别的地方，你从头到尾都笑着讲，这样你还在笑着讲，你一直笑着讲。他说这是生命，这是生命，因为喜乐的生命有喜乐的讯息，有喜乐的生命。我不是讲的全部都是轻的，有的是要付代价的，可是还是很喜乐，就喜乐，因为常喜乐就一直喜乐，喜乐喜乐，在天国里没有不喜乐的人，主让我们预先尝到天国的滋味。那他又说，不但你喜乐，连你的女儿都很喜乐，然后全家一起侍奉，或者我们看着都很高兴，巴不得我的家也是这样。我们是有盼望的，我也盼望，我是看到若斯沃说，经常说，至于我和我全家都要侍奉神，我就祈祷祈祷祈祷祈祷祈祷。当我在祈祷的时候，我的两个女儿都没有那么投入，但是有一天神使的这事发生了，神使发生了。所以他其实不听我们的祈祷，他有他的时间，他会满全我们的心愿，远比我们所想的。可是我已经没有求说 我的孩子要多大的事业，多少的钱，我不是求着，就是说他们活在主的命定里。我也没有选我们要怎样，我只想神把我们这共同的使命落实在我们中，他要得着一个他心中的他的新娘，那五个名字的同名，他要得着，这是最后他要得着的时刻，他要得着一个完全的，完全的。有时我们看好小好小，可是主的眼看跟我们不一样，他得着了一个保禄使徒，保罗使徒，外邦人就有份了，他得着一个摩西，以色列就出埃及了，他得着了一群爱他的人，你会惊艳到他给的启示好多好多，他要给我们，他在找一群能够承受的，那就是我们的蒙召啊。其实不是只有我们几个，其实是所有基督徒的命定蒙召，因为基督徒都蒙召做他的新娘啊，都是蒙召成为，那么他的新娘也应该是时时感谢，不断祈祷，隐藏欢乐，属于他的人是这样。感谢主给我们他的恩惠，感谢主，主的话是这样说的，我的学习是事事感谢是你的决定，你就开始为好的不好的都感谢他，感谢他，你就会停止肉性，进到他的同在里，然后要珍惜跟他的同在，在他的同在里，他在教我们的时候你要学，因为那时你学的是未来你可能要用的，免得到用时，有人说要用的时候才觉得过去读书读少了，要到战场上要用呢，才发觉说过去没有好好的练功，现在快要死了。因为有一场战役要来，属灵的征战，因为有一个大灾难、大磨难、考验要来。我们下次也会读到，就是菲拉代表的教会，他们有神特别保守他们在普世和经验的大考验中，主在恩待我们，在保守我们，感谢神，他做的一样样都好。我们就休息五分钟后，我们祈祷。